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下面是朱振中长老分享的信息，愿你通过学习得到帮助，在家庭、职场、教会和社会上能为主耶稣做盐发光。
所以常常我们的习惯把我们挟制到一个地步，我们的思想开始走偏，变成一个 routine 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可怕。那随波逐流的盲从的心，我们都有一个叫做从众的心。什么叫从众的心？就是大家都做的事情怎么样，我也可以做，大家都可以做的事情我就去做，没错的。这种从众的心，我想这些都是我们要小心的。所以在这里以赛亚书提醒我们非常好。以赛亚书在这里提醒我们说什么呢？他说听要听见却不明白，看要看见却不什么晓得。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些 属神的儿女，时间久了以后，我们的心怎么样，蒙了油脂，涂了一层油脂。如果你用 MRI 去照的时候，去照我们的心的话，就看外面有一层很厚的什么的油。那另外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哎，我们的耳朵就发沉了。啊，我自己现在70多岁，我一个问题就是听力在 lose 的，我的听力听不清楚，所以也常常有时候听不到，那个耳朵就发沉。发沉是什么？叫耳朵的这个杂音很多，听不到人家讲的话，该听的东西听不到，不该听的东西听在里面嗡嗡嗡嗡嗡嗡。还有眼睛怎么样？昏迷。什么叫昏迷？昏迷是coma，人有意识上的coma，所谓昏迷，但是眼睛也有昏迷，就看到的东西 doesn't mean anything。你看神的话，你有没有发现这神的话没什么意思了，好像干瘪无味的样子。那为什么有人看到神的话就会流泪呢？就会进到心里去呢？但是我们为什么我们看到神的话就会打瞌睡呢？完全不一样的境界。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过程是我们真的要知道，无知的心，刚硬的心，刚硬的心更可怕，因为我们不会改变。最好的例子莫过就是法利赛人和文士吧，你看看是不是。主耶稣斥责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说他们是像蛇一样的，像蝎子，因为这些人根本就什么，根本就没有这种心，有基督徒的名而没有基督徒的实。其实今天发生在我们中间都很多，我们得救了，尤其是这些5年的基督徒、10年的基督徒。而我不好意思告诉你我是几年的基督徒，我是1962年得救的，将近50年的基督徒的时候，有很多的东西就变成习惯，有很多的东西变成什么，变成我们的一种 blind spot。所以我就想，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要破茧？因为我们要想到，我们在属灵的路程上，我们在属灵的历程上，我们是不是已经变成一个 blind 的人？我们是不是已经变成一个规律性的人？我们根本就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我们不知道他属灵的意识在哪里。所以我说，无知 ignorance 就变成无从。什么无从？我们不知道从向什么。我们无知嘛，我怎么会从？我怎么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错呢？无知嘛。而且我们怎么样，就发现我们的生活非常的无力，没有力量，我们的生活就结不出那个果子出来。到最后与基督的道、与神的话、与神的生命隔离了。你说说看，这不是最悲哀的 most saddest thing in the world， 是基督徒已经不再跟基督相连接，没有基督的生命，而且在神里面已经迷失掉了，这是最可怕的事情。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非常普遍的在这个教会里面的一个现象。那我们来看属灵的无知，我们来看在我们的敬拜里面，在我们的属灵的生活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无知。我跟大家一起来看，第一个，我们对祷告的无知。我们很多基督徒以为祷告就是什么，张口伸手要东西。你看看，所以我听过一个牧者讲的一个道，他说 基督教的祷告很像什么？很像丐帮大会。为什么像丐帮大会？丐帮都是要东西要什么？就好像一群丐帮的弟子，我要这个，我要那个，给我这个，给我那个。所以我们在祷告会的时候，我们忙得很，忙得什么？求神满足我们生活上的需要，求神满足我们事业上的需要，求神满足我们家庭的需要，求神满足我们生理的需要。但是我们有多少时候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借着祷告，我们跟神的灵相通，我们享受那个神所给我们的那个安宁，我们享受神从那个祷告里面给我们的丰富，我们看到我们摸到那个神的经历有没有呢？ Instead of we are keep asking for, 我们 crying for something, 所以我说今天我们在祷告上面我们出了很多的问题。那很多人说，哎，等一下朱弟兄，你怎么这样讲呢？圣经上不是讲的说你求就必得着吗？你敲门就给你开门吗？你要就给你吗？我说是的，主耶稣基督讲了这个话，但是你要知道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的时候，这一切都要加注在你的身上。我们常常把那个后面的话忘记了，我们只想得到从神那里来的祝福。这是今天我们的无知啊，所以难怪很多人要很多的东西，神给他没有？没给啊。啊，他马上就是说这个神不灵嘛，我跟你讲哪里灵的话，怎么我祷告了什么人家叫我祷告，祷告我祷告了一年两年也没给啊。所以你可以看到那问题是在哪里，因着我们的无知，我们的属灵的生活没有力量，没有方向。另外还有嘛的无知，对于服事的无知，很多的弟兄姐妹，现在很多的这个新教会里面的所谓的小宝宝，这些小宝宝，我们教导他，我们带领他，我们最好小心，我们千万不要把错误的东西交给他们。我听过有人讲，你得救了，你受洗了，赶快到教会来做一些事情来回报神在你身上的恩典。你想想看，恩典哪里有回报的？你能够回报神给我们身上的恩典吗？这个恩典是何等的大，而且还有，你要到教会来做事，我跟大家讲，教会真的不缺人做事。教会这个神他就是万能的神，他一点就可以做了，一碰就能够做了，他干嘛要这一大群人，一个人有意见，那个人也有他的意见，这一天到晚吵来吵去的东西，这根本就不是神要做的这个事情。但是神最重要的过程是借着我们在他面前的服事，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因着服事他，我们看到自己的短板，我们看到自己的不是，我们看到自己的问题，我们看到生命的不足。当我们跟人家宣讲福音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该如何的说，心很急说不出来，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对神的话不熟悉，我们对神的经历不够，所以我们无法能够描述这个神在我们身上所有做的一切的事情。弟兄姐妹，我相信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所以我刚刚讲这个习惯，我刚刚讲习惯，我想这个习惯掌握我们的。我讲就是常常讲用这个例子，你想想看，今天我们的主日，我们大家从这个门进来，你坐什么位置？我现在几乎可以闭起眼睛，我可以想到，宇智弟兄一定是坐在我左边的第三排还是第四排，这第一个第二个位置，啊，在这里呢，我可以想到这个 Grace Martin 是在这个右边的和中间的位置，后面呢就坐了黄明仁呐，啊，这些。但是我就想说，你进来的时候也没有人带你位，带位啊，那你为什么会坐那个位置呢？你不相信 ，Vincent 和 Christine， 你坐那个位置。假如说有人坐了，你进来一看，哎，你干嘛坐我的位置啊？但是位置也没有标签啊，但是我们就有那个习惯 ，That's my seat， 习惯。control us， 我们却不无法 control 我们的习惯，一旦建立以后，所以说我就觉得，我说这是一次我们在无知上的东西。那另外我们对服事的无知，所以我刚刚讲千万小心，我们不要到一个地步，我们到教会来只想做事情， do things, doing things. 你知道做错事情有一个很可怕的动机，人呢，从人来讲，有一个很可怕的动机，就是我们有一个动机，希望得到什么？别人的称颂，希望能够表现我们的能力，希望能够表现我们比人家好。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陷阱，我们看得太多的在神里面，在神家中服侍人，到最后落到个光景。我们忽略了，我们忘记了，真正的服侍的目的是要塑造我们属灵的品格，我们的 spiritual character。 我记得在两年前，我在奥斯汀，在 Texas 给一群的中国的大学教授的退休会，我给他们做讲员。我跟他们一个挑战，我说你们这些都是在大学做教授的，非常的在学生的面前你们是非常的荣耀，非常的大。我说一个 PhD 的学生在大学里面要经过4年、5年、6年的时间才能拿到学位。我说你们都是基督徒，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重要的事情？你们不要再压榨你的学生，叫他再帮你做实验，帮你做论文，帮你申请什么？申请 grant。 你不要再压榨他们，但是你花更多的时间怎么样来塑造他们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的品格的基督徒。那我说你这个教授是真正是属神的教授。我讲完了，没有人讲话。因为现在的大学的教授，不管你是基督徒不是，你可能不是基督徒，他们都有一个原则，就尽量的压榨学生，那是 cheap labor。 所以尽量的做到最后，我的论文能够发表的更多，我能够申请到更多的 grant。 所以我们注意到，我们到教会不是只在做事情，我们要知道那做事情的后面是改变，是提升我们的品格的时候，弟兄姐妹，你想想看 ，That's a day and a night difference. Day and night difference. 我们只想做事情，跟我们知道说，我做这个事情是希望我的品格能够不断的改进、成长，能够改进的时候，你想想看，你做事的方式、过程都发生了巨大的不一样，巨大的不一样。所以说，我说，千万记得，我们不是要做事情 ，We're not doing things. We are 什么样？We are trying to being, 成为一个。那我们再看主日的五旨。大家都知道主日的目的吧？七日的第一天，主日是从旧约就开始拟定的，因为神创造宇宙6天，所以他把一天分出来，叫大家能够安静的来到神的面前。到了新约，这个习惯照样的延续下去，要守主日。所以我们到神的面前，但是你看看我们中间多少人，我们来主日的 motive 动机是什么？很多是习惯，每一个礼拜都要来就来了吧，对不对？所以现在我说，现在无墙的教会，我们感谢神，无墙教会给我们很多的机会，让我们能够翻墙，让我们能够阅历超过这个时空，我们能到处来。但是你不要忘记啊，很多无墙的教会也养成一群的弟兄姐妹只在家里面来聚会，他可以穿着睡衣可以聚会，他可以坐在沙发上可以坐下，他可以把脚翘起来来聚会，他不高兴听的时候他就把那个 screen shut off， 他可以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我们不能不否认有这样子的情况，但是至少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来到神的面前？是因为我们大家在一起，我们做一个 corporate worship。Corporate worship 是在我们找到这个教会里面来，我们不会姗姗来迟，我们会早来这个地方，在这里等候神。你想想看，美国的所有大的聚会，有 congressman 在里面，有 senator 在里面，他们是怎么来听这个会议的？他们是先坐在那里来等候谁？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的总统，对不对？今天是什么？今天是我们的神已经都在这个圣殿里面，在等候我们来这里敬拜他。我们姗姗来迟，我们根本就失去了 worship 的真正的意思。我跟大家讲，真正你早5分钟、10分钟来，你安静你的心，在这里等候神要给你的话语的时候，我跟你讲，你会有 surprise， 神会给你 surprise 的 gift。 你有 意想不到的丰富的恩典，因为圣灵就很容易进到里面去。感谢我们的敬拜团队，每一次都给我们非常美丽的诗歌，里面的诗歌的话语的 lyric 都是能够感动你我的心。你不相信，当在唱诗歌的时候，你大声的唱，你举手唱，你可以跳跃的唱，那个时候你就突然间发现神的灵根本就在你的里面在等待你，让你的心打开来，能够听到神的话，能够知道这个神的话就是专门对你说出来的话。你说是不是？所以我说主日我们有很多很多不好的无知，很多人滑手机，我在下面说我看到前后左右都有人滑手机。我跟大家讲一个笑话，一个弟兄做的见证的笑话。一个弟兄到主日就滑手机，一滑一看他公司里面的这个老板的太太生孩子，哇，看到同事们都在恭喜他，哦，生孩子早生贵子啊，巴拉巴拉一大堆，他赶快也要不能落人之后赶快也送一个 text message。 他说您生的宝宝好像嫂子，长得很好看，很像嫂子啊，就嫂子的嫂打错了，打成什么傻子。结果礼拜一去了，老板的脸色非常不好，这是一次啊，就第二次他又是打手机，就一看手机，哎，老板给他一个信息说，礼拜一早上你第一件事情要做的是把这个事情好好的做好。他马上回啊，好的好的，他把那好字又打错，打成妈。你想想，那就很严峻了。第二礼拜一早上他一到办公室去，那个老板说，你到办公室来，他说我交代你的事情你不做就算，你就告诉我不做，不要骂人嘛。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再打手机了，不要再滑手机了，不要再 send text message 了， focus 在神的话，神的道，你就不会流失，就不会跟他的生命隔离，你好好的来听神的道。所以我们常常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个一刃两利的剑更快，这是你我必须要经历的神的道的能力。所以我希望大家真的要知道，我们希望我们的主日我们不会迟到，我们都能够准时得到。好，最后我们很快的来第三步，来看一下如何突破这个后茧。我觉得第一个，你要想清楚你是自己是怎么样的人，我的短板是什么地方，什么东西所谓的茧，这个东西就是阻碍我们跟神有亲密关系的任何东西都是茧。那这个茧我有什么茧阻碍了我跟神之间的关系，阻碍了我生命的成长。你也要想一想，我想要做一个不一样的人，你是做一个怎么样不一样的人。所以在这里我写了一句，我说 If you have not clearly and carefully thought what you want to be differently, you will be no different. 你不相信，你如果不知道，你不知道你要怎么样不一样的话，我跟你讲，到年底你还是一样的你。所以我们要思考我们到底是，这就是神告诉我们要我们不断的审视。在哥林多前书后书都讲到一个基督徒反省的一个重要性。好，我们来看越发尊重神的道，这个英文字非常有意思，他说 pay greater attention， 他英文不是说 pay more attention， 我们都会讲说更多的这个注意力嘛，更多 no， 他说 better attention。 为什么是 better？ 因为你既然都不是把放了100% focus 的 attention， 你说我再 more attention 有什么用呢？你放 50% 的 attention， 你再放两次三次四次还是 50% 的 attention。 所以神要我们怎么样 pay greater attention。 What do you mean by greater? You sit there, you are so anxious， 从神那里领受他的话，领受他的信息，所以我们应该要越发尊重。那第三呢，要寻道知道什么线，我用 what W-H-A-T 来帮助大家记得。第一个，我们要思考 what cocoon bundling you， 什么茧把你捆在一起，你能不出不去的。注意圣灵的同在，因为圣灵的果效就在这个地方， 圣灵的果效奇妙的，就是他随时的帮助者。圣灵实在是一个非常美的东西，非常有力量的。神给我们的这个礼物实在是太好的礼物，与神的话同行 ，accompanied by God's words， 来 guide 我们，帮助我们。最后，我们要用一个保罗常常讲的刻苦的心志，刻苦的心志，我们要 transform， 我们要改变自己，我们自己的努力不能够省掉，不是躺在那里坐在沙发上等神来改变我们。好，最后呢，我想看这句话，我觉得非常好。他说 ：“Adversity 就等于是 cocoon， 它 distort the reality， but crystallize the truth。”翻译如果翻的话，阻碍、困难，就是我们生活上所碰到的各种不同的 cocoon， 它一定会改变我们的生活的现状。你不相信你生病的时候，你不相信你家里面发生事情的时候，你非常的悲伤。我最近一个弟兄，我一直在跟他辅导的一个北加州的弟兄，他是 Pfizer 的一个 director， 他的母亲在路上走路被车子撞到，撞到进到医院里面去，结果大家祷告，哎，好起来，本来是昏迷的，好起来有两个礼拜又恶化，就去世了。他心里非常的，的确这些事情发生都会 distort 我们的什么 reality， 我们的现状，但是你要知道他却显出许多神的真理。神告诉我们什么？神告诉我们说，他的母亲72岁是还很年轻的，但是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是短暂的。他跟我分享，他说只让我知道，我更加要努力的做神的工作，因为我们的时间就是这些时间。我自己77岁，我常常想，我什么时候可能都会被神接去，所以我要努力的在神的面前做到一个地步，看什么时候。所以说，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会露出、很显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最后我用这个故事结束。彼得要求被钉在十字架上。你知道主耶稣基督死后的主耶稣基督降生以后的60年，就是64年，那个时候在罗马城的尼禄王，他很阴险，他就故意放把火烧这个罗马城。他烧这个城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怎么样，要归罪于基督徒，所以他大肆捕杀基督徒，来残杀迫害基督徒。所以罗马的当时情况非常不好，我们都知道保罗跟彼得都是被尼禄王杀死的。所以很多的门徒就跟彼得说，你赶快逃吧，你出去到别的地方，你还可以继续传福音。彼得就听了他的话，从城罗马城逃出来。走在路上的时候，他远远就看到有一个人的影子过来，对着他的面走过来，远远的距离看不清楚，但这个距离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的时候，他一看，哇，主啊，你不就是耶稣吗？他跪在地上，他说，主啊，你要去哪里呢？因为他走的是这个方向，是离开罗马城的，但主耶稣基督他的方向是要走进罗马城。你猜耶稣跟他说什么话？他说，你离弃了我的小羊，所以我必须要回到罗马城，为这些我的儿女再钉一次十字架。所以当他回到罗马城的时候，被罗马的兵丁抓到的时候，他说，我的主是钉在十字架上死的，我不配，请你帮我倒钉十字架，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你要我们用破茧而出，在生命上能够有很多的蜕变。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茧常常像一个习惯，像一个 blind side 包住了我们，让我们没有办法突出。我们缺乏能力，我们缺乏智慧，我们甚至愚蠢到个地步，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的无知，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已经有习惯了，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的问题。主啊，真是求你今天用你宝贝的圣灵在我们的心里照亮我们心里的黑暗，当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破茧挤压我们的生命，我们才能得到新的生命，我们才能够把生命延续下来。主啊，真是求你带领我们中间的弟兄。我做一个很快的问题，如果我们中间有弟兄姐妹真是愿意找到我们自己的茧，破除这个茧的，请举手，我为你祷告。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 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请放下。主啊，你在天上都看到弟兄姐妹的心意，我们是有人要想破除一些，主啊，求你真是用你的光照出来，照到我们的见证。谢谢你的丰富的恩典，祷告祈求乃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